感谢主，弟兄姊妹平安。
平安。
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，让我们在岁末的时候可以一起聚集在他的宝座前，来领受他自己丰盛的同在。不仅仅是从主的话，更是在主的同在里面，我们可以得着宝足啊，得到宝足。感谢主，今天早上我要先从我们这一段时间，我们要从腓立比书来思想神要对我们所说的信息。首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最近你喜乐吗？你喜乐吗？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你已经很喜乐了，有的弟兄姊妹可能遇到了一些困难也许是身体上面的，也许是环境财务上面的，也许是因为疫情而影响的。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，尤其在腓立比书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属神的人，当我们里面被主得着了以后，外面的环境不再成为我们喜乐或不喜乐的限制。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所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。他为什么在罗马？是因为他被拘监在监禁在罗马。因为保罗他在耶路撒冷受到犹太人他们的逼迫，所以呢他上告到罗马，所以他就被送坐船送到罗马去，在罗马已监禁了两年，在还没去罗马以前，已经他被监禁了两年的时间因为当时的巡抚指望保罗送钱给他，可是保罗没有，所以他就把保罗留在监里，一直到新的巡抚出来以后呢他才上告到凯撒那里。那我们看这腓立比书里面，虽然保罗在监禁的时候，可是他是却充满着喜乐的一封书信。在这一封书信里面，我他讲到欢喜快乐，欢欢喜喜，或是喜乐，或是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总共有16次，表达了他在患难中仍然里面没有被摇动，他里面仍然充满了喜乐。有人说这卷书信叫做患难中的喜乐的书信，我更感觉到这是一卷在基督里喜乐的书信，因为基督我们的神就是最喜乐的神。在诗篇第43篇，刚才我们有位姊妹有祷告，我们的主是最喜乐的神。诗篇43篇第3节说，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。神啊，我的神啊，我要弹琴称颂你。我们的神是最喜乐的神，诗人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万有，在世界任何的苦难没办法动到他的权柄，没有办法动到他的根基，所以只要我们来到这位最喜乐的神面前，我们就可以欢喜快乐。大卫也曾经在诗篇16篇提到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所以他们都是认识神的这一个人，所以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呢里面就会有从神来的喜乐。刚才我们神牧师提到，当他开车，他唱了一首诗歌，主问他，你真认识我吗？是我们真认识他吗？我们可能说我们读了很多他的道， 读了很多他的圣经，我们也看过耶稣的生平，我们应该认识他。可是常常当环境来的时候，当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并不顺利的时候，我们的信心就动摇了。我们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，他们并不是真的那么认识他。当门徒在海上遇到狂风暴雨的打击，耶稣竟然还躺在船尾睡觉，所以他们那么的着急，夫子啊，你难道不顾我们吗？我们要丧命了。可是主起来命令风浪，风浪就平静了。他们就心里思想，这个人是谁，竟然风浪都听他的。所以我们知道当时门徒还没有人们认识他。其实门徒一直到耶稣上十字架以前都还没有那么认识我们的主。虽然耶稣讲过他就是那一位起初跟父就原为一的那一位，他也提到他就是那一位神的儿子，他也提到他将怎么样为世人赎罪，要上十字架为我们赎罪。可是门徒他们虽然跟他3年半，还是不认识他。等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比较认识他了。当耶稣为他们吹了一口气，说你们受圣灵，这时候圣灵在他们的里面，所以他们就被开启了。不过这个认识仍然非常的有限，一直到五旬节，当圣灵大大的浇灌在门徒的心中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就突然间被开启了，他们才真正的被开启，才认识他们所信的这一位，就是那位自由拥有，但是却成为肉身，为我们受死复活，而且现在借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一位奇妙的神。所以他们里面开始有一个不一样，那个转变，那个转变是什么？他们不再受环境的拘束，他们不再看这一些逼迫他们的人为可怕，反而他们那么勇敢坚定，而且传讲基督却不一点都不退缩。我们看见这就是一个真认识神的人。真的是神，怎么样认识他？我们首先要来看一段圣经，不在腓立比书，在罗马书的第五章。罗马书的第五章第1节到第3节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要请一个弟兄来帮我们读，我要请王安来帮我们读。好，第1节到第3节。
我们既因信称义，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。
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我们看到保罗他很体会到这一件事情，他说我们是因为信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因为信，信什么？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口里认他为主。当我们这样信的时候呢，就因信可以称义了，上帝就称我们为义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他相合，与我们的神相合以后，我们可以站立进入他的恩典里面。这个恩典呢，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。所以神让我们在无论遇到任何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仍然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。所以他说到不仅是在不仅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，就是在苦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。所以我们不难想象，腓立比书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他不是在写一个在鼓励弟兄姊妹你们要欢喜而已， 它是里面真的生发出那种生命，欢喜的生命，那个喜乐的生命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看看保罗他喜乐什么。好，我们先从保罗喜乐什么，然后呢弟兄姊妹可以喜怎么靠主喜乐，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我们怎么样在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也可以学习效法保罗的这样的生命。好，我们翻开到腓立比书第一章，我们今天要进入腓立比书第一章。腓立比书，我们在这四章里面，我看到了保罗有六样，有五大样的事，让他可以喜乐哈，让他可以喜乐。那我们先从第三节我们读到了第六节哈，到第六节，第三节到第六节。这我来读哈，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；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，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，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，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，必成全这功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。好，我们先读到这里。保罗他第一个喜乐的时候是喜乐，他每次想到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这个教会，他里面就欢欢喜喜，就充满着喜乐。保罗是一个真使徒，我发现一个真正服侍人的使徒呢，他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。我们知道我们人何等的有限啊，但是呢一个真正经历神复活大能的基督的儿女呢，他一定知道祷告是最重要的，因为透过祷告，他才能够真正的服侍他的教会，神的教会。所以当他为腓立比的弟兄姊妹，他想到他们的时候，他就为他们祷告，然后在祷告的时候，他是欢欢喜喜的祈求。为什么？因为腓立比教会是一个同心合意、兴旺福音、以福音为念、也与保罗同工的教会。不是说保罗每次为教会祷告都欢欢喜喜的。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人，保罗也是人，所以他为教会祷告，有时候他是很难过的，有时候他是很受苦的当他为，比如说他为加拉太的教会，当加拉太教会他们那么快的离开这个真道，去随从别的福音，所以呢，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，基督耶稣已经钉十字架，活化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你们呢？你们依靠圣灵入门，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？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？你们受苦之多都是徒然吗？难道果真徒然吗？我小子啊，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，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。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，因为我为你们心里作难。我相信每一个当你被主得着，你开始对主的群羊或是弟兄姊妹为他们有负担，为他们祷告，你里面一定会有不同的感受。我们看到有的人会让你欢喜快乐，你想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这样的敬畏神，他们这样的听神的命令，他们这样的住在主里边我们想到这些弟兄姊妹，我们心里真的是欢喜快乐，也获得安慰。可是我们看到有的弟兄姊妹，他们不愿意来到主人面前，他们好像走自己的道路。我们看到他们这样，我们为他们祷告，我们心里想到他们，我们里面会作难，会痛苦。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位弟兄，他为哥林多教会，这个不用讲了，我今天就不再讲 哥林多教会怎么样？但是呢，保罗说到，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，失去了那向基督所存一清洁的心，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。所以让保罗他想到这些教会，他里面有不同的感受，但是一个是讨神喜悦的教会，一个走在神里面的教会，保罗的反应其实也是基督的反应。我们基督就是透过他的儿女，他的使徒来显示他的心如何。虽然腓立比教会是一个这么与保罗同心而且以神为念的教会，但是保罗为他们祷告的时候，仍然有一件事情要提醒他们。这一件事情是就是叫他们在神的真知识上面能够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。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八节，他说，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，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，这是神可给我做见证的。我所祷告的就是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你们能够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，并靠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归于神。今天我要提到的爱心，保罗也是提到爱心，他说他所祷告的就是要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他们能够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。我知道弟兄姊妹很多，我们弟兄姊妹被主得着以后，我们渴望来爱别人，可是在爱的这样的出发点是很好的，可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爱心不是那么的有真知识，不是那么的有见识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没有办法分别是非。有的人说，哎呀，我们现在是吃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不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所以我们不用分别是非。这句话有点对，是而又非。其实神给我们真知识，叫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。但是神当然不要我们凡事都是只有在是非里面来断定，我们要在基督的爱里面来这样的与弟兄姊妹互相的交往。可是我们里面仍然不是没有办法分别是非的。有时候我们的爱心，真正的爱心就是要把人带向基督，真正的爱心是要把人带向基督的真理的爱。有时候我们会体贴人的肉体，我们会发现当你一直体贴一个人的肉体，对他并没有真正的益处，他可能暂时得到你的安慰，你的 comfort， 但是呢他的生命并没有改变，这样的爱呢对人就没有真正的益处。所以我们有爱心也要有见识，这就是有真智慧，有从神来的智慧。我们需要认识人的心是诡诈跟险恶的，我们需要有智慧，爱惜光阴，知道怎么样与外人相处。我们不能说，哎呀，我因为有爱心，所以我就花很多时间去跟外人相处，结果呢，你不仅没有把他带向基督，反而被他带走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不是真智慧。那神告诉我们说，对于似是而非的道理呢，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辨力，才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切合实际的洞察力。它的英文是 practical insight， 就是一个你知道 切合实际的。在属灵的世界里面，有很多会使我们走迷了啊的道理，所以说我们需要常常有属灵的洞察力啊。那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远离一个道德的生啊罪恶的生活，使我们能够过一个纯洁无可指责、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分别的生活。这个实务上啊，实际上，我想弟兄姊妹最近有越来越能够体会，尤其在这个疫情期间，我们常常会接收到很多的讯息，这些讯息好像是看起来是不错的，可是你一次刚开始看不错，两次不错，可是越来越多、越来越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这些看起来好像不错的讯息，并没有把我们引向基督的面前。他叫我们应该如何行善，要叫我们应该如何跟别人相处。可是呢，我们知道这都是很好，可是你会发现，终有一天你会发现，那些对我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注意。所以我们就怎么样，对有些看起来很好的东西，我们不一定马上接受了。我们现在怎么样，会来到主的面前，把他们交给主。我们更多的知道，我们只有在基督里。所以，腓立比书一个很重要的词就是在基督里，这个也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。我们要在基督里，才能够真正的结出仁义的果子。我们在基督里，才能够分别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。那个诚实无过，就是你可以在光之下，不会被融化。啊，那个大理石啊，如果说啊做一个雕像，它如果里面呢啊有破裂，有的人就用蜡把它补起来。可是呢，当它在阳光之下呢，在热度之下呢，它就怎么融化了？那个意思就是，我们就可以经得起考验，可以结满仁义的果子，把荣耀归给神。罗马书第八章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保罗他这时候是在罗马狱营啊之中是被监禁的，可是一个爱神的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对他呢，对神的国，或是对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呢，都是怎么样，都是有功效的。是为他效力的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是啊，保罗很深刻的体会。当然我们知道保罗他在捆锁之中，其实在耶路撒冷两年，然后在罗马两年，这四年之中他所经历的，我们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出来，当那些犹太人处心积虑的要杀他，甚至40个人啊，发誓如果不杀他，他们就不吃不喝，结果呢他们也没办法得逞。后来他们鼓动全城的人来暴动，所以保罗就被怎么样，他就被罗马的兵呢把他们抓起来，把他抓起来准备呢拷打他。后来保罗提到他是罗马的公民，所以都后来那个千夫长就没有拷打他，就后来就问他，你应该要怎么样，他说我要上告到凯撒去。当他在送到从那个巴勒斯坦要到罗马的过程，我们看到他在使徒行传里面遇到了许多的危险，遇到了风暴，甚至呢船呢在海上那么久，然后他们只望能够得存活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可是呢，保罗呢却是告诉那个带领他们的百夫长说，你们要吃东西，因为神的使者昨天在我旁边告诉我，他说我们全船的人都要得救，只是这个船要坏了，可是我相信啊，他说我们的主怎么说，他就要怎么成就。在人都绝望的时候，保罗 他里面有那么笃定，所以后来果然事实，所照他所说的发生。那个船呢，后来坏了。当船坏的时候，他撞到一个礁石。那个时候呢，兵丁呢，他们准备把船上的囚犯都杀掉。那时候百夫长不许，因为他要救保罗的性命。你知道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为什么可以那么相信保罗呢？因为他里面所发出来的生命，还有他所见证耶稣基督的同在，使他那么的信服，所以他可以不顾众人的反对，甚至呢，那些有的囚犯会逃走，他都不顾，他就是要来拯救保罗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神是那么一位真实的，保罗的神就是我们的神。今天我们如果跟我们的主有一个真实的关系，我们在生活上面更来顺服他，更来听从他的话，与他同在，我相信保罗的主的生命也要这样的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所以他在预言全军中，他见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所以很多的军人就因此而相信耶稣基督。今天我们常常会说，哎呀，不容易啦，要传福音不容易，今天哦，怎么样有这么困难困难困难。可是弟兄姊妹，只要我们跟我们的主能够紧紧的结合，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来顺从他，我们真的认识他，你要经历他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。感谢主，这个是保罗他所经历的。所以他告诉这啊腓立比的教会，他说，因为他受了捆锁，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间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，所以基督的福音就传开了。当然他也提到，有的人因为出于纷争结党或是嫉妒来传福音，有的人是为了抵挡他来传福音。不过保罗说，只要耶稣基督的福音传开了，他就喜了，他就欢喜快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看到保罗的喜乐，第一是因为腓立比教会的同心兴旺福音，第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开。所以保罗他是一知道啊，遇到了这一些捆锁、这些困难，当然他里面有时候会有一些作难，可是他不是为了选择自己的喜欢。他提到他实在想到基督，他想到他如果死了，就对他是好的无比的，因为他真的跟主有那么好的关系，渴望他能够与基督同在，是好的无比。可是另外一方面，他又想到腓立比的弟兄姊妹。当我们一个属神的儿女，我们享受到基督的甘甜，我们不能只有为自己而享受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他给我们的托付在哪里。当他给你一些托付，要你去关怀或是带领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或是朋友的时候，你有时候我们会发现，哇，那个付代价。可是当我们在神面前来仰望主，主会把他的心意启示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当他知道神要他仍然留在这个地上，为着教会，为着教会，所以呢，使得教会能够长进，使得弟兄姊妹的灵命呢能够成长，让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呢又长进又喜乐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保罗也可以因此而喜乐。保罗相信神爱他，而且他愿意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但是他也告诉腓立比的教会， 当我们顺服基督的时候，我们不仅仅可以为着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，但是呢，我们一定会遇到征战，一定会遇到征战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每次当弟兄姊妹你在分享分享在教会分享，当你愿意分享的时候，你结束的时候，你里面会有一种征战。那个征战是什么？会有一些攻击，或是你讲的不好，或是你怎么这么讲，或是怎么样？你会发现哦，在属灵里面呢，是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呢，是一个征战。有时候我们想到说，哎呀，查经聚会没有什么嘛，就是大家牧师讲讲，几个弟兄姊妹平常的来讲讲，那就好了。其实每一次的聚会，都是让我们被主得着。也是我们得着主的机会，可是仇敌他不甘心，一定会怎么样？一定会搅扰我们。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，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当我过去在这一段疫情期间，弟兄姊妹一起的，尤其姊妹们一起的查经，我发现每个人可以把里面的领受这样的分享出来，在爱里面那个。聚会里面就充满着主的同在，所以我也是要在这个趁这个机会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，现在变成教会的整个的聚会，你也是可以有一些你的领受，不是你要表现什么，但是那个领受就是好像你把你的菜端出来让大家来享用，那主的同在呢就更加的丰富，所以在我们的聚会里面呢，都是有一个征战，让我们被主得着。我们出去在外面跟人接触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你要为主的福音站立得稳要站立得稳。可是呢，有时候我们会受苦我们会受苦，但是这个苦呢是值得的，因为主他的门徒。每一个门徒，他们当为主来站立得住的时候，都会遇到这样的苦。那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保罗告诉弟兄姊妹，你们在基督里都有什么劝勉，在爱心若有什么安慰，在圣灵里面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。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你们在基督里，在基督里是我们一生要追求的目标。我们常常提到住在主里面。我们从早到晚，其实都需要住在主里面。我们一生都要住在主里面。然而，我们是知道，我们只有单凭我们自己一个人要走属天的道路呢，是很容易被魔鬼吞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个人落单，你看动物就知道，在非洲的野生动物群里面，那一种当狮子呢？要去吞吃那些动物的时候，它都会拣选什么？拣选那些落单的。一样的，彼得也告诉我们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所以我们在第二章里面，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，就是肢体的生活。我们一定要过教会肢体的生活。现在的环境，我们知道网络很发达，所以很多人他不用过教会的生活，他感觉到我只要去看网络，我只要去听那些讲道，那些讲道比牧师讲道讲得太好了，所以我看只要看那些讲道我就够了，我就得着喂养。 我在这里是很坦白的告诉弟兄姊妹，其实讲道不是我们最重要的，我们讲道很重要，但是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让主更新变化我们，还有我们怎么样与肢体来过那个教会的生活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讲到了讲员，他不会为你祷告，他不认识你，你只是从表面来认识他。可是肢体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不一样，因为我们彼此在互动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我们彼此有彼此认识，这个认识可能从摩擦来的，可能从我们不同的意见、不同的看法来的，可能从我们彼此的同心、彼此的安慰来的，所以。保罗在这里提到，我们需要过肢体的教会生活。所以在这里提到，在基督里，如果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就会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、爱心，有什么安慰。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在这里提到，当我们在教会、在肢体的互动里面，我们会发现，我们有时候需要出于爱的相劝跟勉励。我记得以前刚信主的时候，我听到一首歌，就是《想念灵同胞》，那是从中国传出来的，差不多将近40年前，《想念灵同胞》，眼泪往下掉。要问灵同胞，天路你跑不跑？有些灵同胞，他们不再跑天路。他们已经可以安于这个世界的一切享受，可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要彼此的劝勉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彼此的劝勉不是挑剔他，乃是正面积极的勉励、关心，来一起来走天路。有时候走天路，我们会走错路，也会走偏；有时候我们会被世界吸引，但是如果我们常常聚在一起，彼此的祷告。互相的勉励，那么我们一群人就可以走得远，走到底，走到底是我们需要的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彼此的劝勉，在基督里彼此的劝勉，在爱心里的安慰。我们每个人有时候都会有灰心，会有伤心、失望、难过的时候，可是我们这时候在爱里面互相的安慰，彼此的带导。你会发现，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，分担的痛苦更会减轻我们的重担。第三，就是在圣灵里面的交通。我感觉到怎么在圣灵里面交通？有时候我会跟弟兄在灵里面有些交通，讲我们内心属灵最深的话。可是这不是常有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在聚会里面。彼此灵动灵里的交通，比如说查经聚会、祷告聚会，这个都是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彼此交通。当我们在发现我们一起查经、我们一起祷告、我们一起分享的时候，我们彼此会慢慢的认识，我们的心也会慢慢的打开。如果我们都没有跟弟兄姊妹有这样的聚集、有这样的交通，我们其实是关闭的。虽然我们是一个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，可是我们并没有在灵里面的交通。所以，我感谢主，我要鼓励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。为什么牧师不是说啊，你们一定要来查圣经，一定祷告才是属灵？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需要彼此的在灵里面有交通。所以保罗说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这个人是很主观的，尤其我们这个堕落以后， 我们自己的看法，天然人是很难意念相同，对不对？你在查经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哎，这个人啊，那个人有不同的看法。可是呢，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对准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心思意念就会相同。就像一个交响乐团，交响乐团的每一个乐器呢，他们一定要对准一个音，一定要调音。那调音是跟谁调？他一定要跟最准的那一个人调。那比如可能是第一小提琴手，所以说我们呢也可以这样的一起啊，跟啊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的主耶稣就是最准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常常来对准耶稣。我们来聚会，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思跟意念对准我们的耶稣。所以，当我们这样的对准耶稣的时候呢，我们的主呢，他心里面呢就喜乐，他就满足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他是最喜乐的神，在约翰福音，他也告诉我们，约翰福音啊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你们现在也是忧愁，但我要再见你们，你们的心就喜乐了。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夺去。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喜乐的神，他是在喜悦我们可以遇见他。当我们遇见他，我们里面会充满着主的喜乐。那我们怎么充满主的喜乐呢？就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面告诉我们的。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啊，到第十二节，告诉我们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原来我们聚在一起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啊！当然，我承认，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有时候我们，尤其在过去的生活的经历里面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些看法，或是有些言语，有些要彼此相爱，这是一个不容易的事。可是，当我们愿意学习彼此相爱，那个主呢，会把那个他的喜乐放在我们里面。所以，喜乐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，喜乐的源头就是我们的主。那怎么得到这个喜乐呢？就是我们遵行他的命令。当我们愿意遵守他的命令，彼此相爱。这个彼此相爱不是说哦，你有什么需要我给你而已。这个彼此相爱呢，乃是当我们可能遇到了不容易的时候，不同看法的时候，因着耶稣，我们愿意照耶稣的话，彼此的包容，彼此的宽容忍耐，为对方祝福代祷。我感觉这样的彼此相爱是更真实的。一个没有完全没有冲突的没有摩擦的那个彼此相爱呢，那还是一个比较低层次的。当我们有一些不同看法摩擦的时候，像保罗他跟亚波罗，当他们为着要不要带马可去传福音而起争执，他们分开了。可是分开了以后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到最后，保罗仍然看见马可的宝贵。那个就是有误会的时候，可是后来彼此的同心，那个爱呢，就可以在我们当中生发出来。那个这个是彼此的相爱，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彼此相爱。那主就叫我们的喜乐呢，可以满足，这就是他的命令。那今天早上我想到讲到就讲到这里啊，因为我们的主是那一位最喜乐的神。他告诉我们说，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，是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 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，愿意来对准耶稣，让主的心思跟意念成为我们的心思跟意念的时候，我们里面就会生发出与主同样的心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，叫主的喜乐可以存在我们的里面，也叫我们里面的心可以得到满足。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，宣道诗127首，宣道诗127首，在主里喜乐。我们知道喜乐不是从别人来的，喜乐是从耶稣来的，因为他是我们最喜乐的神。当我们在他里面住，在主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有真实的喜乐。不管你现在遇到什么样的困难，或是我们有得到有没有得到什么，或是甚至呢受到这个病毒的影响，我们都可以靠主喜乐，因为他胜了世界，他已经胜了世界，我们在那里面可以得到喜乐。127首。